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到教会这个场地，有你的同在，有圣灵的教导，有你的话语来开通我们的心，来安静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寻见你，而且遇见你，能够真的明白在我们身上各样的作为，以及最大的事就是你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无比的爱。因此当我们一起来打开你的话语，一起来分享的时候，主啊，请你继续的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看见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来看一篇诗篇，可能是大家很熟悉的诗篇，诗篇最后一篇。诗篇最后一篇150篇，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奇妙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骨折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知觉的力气和笑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声的话赞美他，用高声的话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有一个台湾长老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带她的还没有信主的先生到教会有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先生呢就跟他太太讲，就说他有到了教会以后有一个观察，就是发现了我们在整个的礼拜仪式当中呢，我们所敬拜的所尊崇的这位上帝啊，很喜欢人来赞美他。用台语说呢，就是这个上帝很
爱波，
就爱哄波哎。如果你懂台语的话，这个非常的达意。建宏，
是，
你好，不要急。
好，谢谢。
当我们打开圣经，特别是中间这一段诗篇的时候，大概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印象，也就是觉得我们这个神啊，好喜欢我们这些信众来赞美他，仿佛好像神在说啊，我这个上帝啊，所最喜爱的一件事情啊，莫过于你们来告诉我，我好，我有多好，我有多伟大，我有多慈祥，我有多智慧，我有多大的能力。如果果真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在想我们所信靠依赖相信的这位上帝，也只不过跟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一样爱慕虚荣，甚至可能还很自卑，才不断的需要人来肯定他，来赞美他。当我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你们当然会很直觉的反应，就说这个结论是错了，对不对？ 可是我们接下来要问一个问题，圣经为什么常常告诉我们要赞美神？而且你如果算一算，这个150篇短短六节，多少赞美啊？好像这个诗人啊不厌其烦，头一句你讲过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后面一句再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中间用了好多的形容词来邀请我们赞美神。你们想想为什么？其实啊，我们在平常的日子里面会有这样子的赞美声，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你看到一幅画的时候，你这样看了，或是听一场音乐会，或是听，你如果看完那个画，觉得好像不出声，然后就静静地在那边的话，你会觉得，当然就是这幅画是很好的一幅画，你如果看到一个人这样子的话，很木然的站在那里，所谓的欣赏这幅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会觉得这个欣赏人真的是 it's not appropriate 不合宜啊的那个回应，对这一幅那么好的一幅画，他居然会 respond。会这样子的回应的方式是 inadequate， 是不够的，不合宜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美好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是第一个反应，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对啊，你如果不讲的话，你憋在那里，你简直是所以你当你吃到好吃的菜的时候，你就这样子吃吗？还是你会哇，这个我不晓得你们喜欢吃什么了。我很喜欢吃虾，每一次我看到虾吃完，我都不仅津津有味，而且不断的去赞赏。特别是如果那个虾做的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好的时候，你尝到很好的水果的时候，你会说哎呀果农真棒，对不对？会种出这样子的好的果实来。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又乖又帅，像我儿子一样你会说哎呀他的这个父母真是有福啊，怎么会生出这样子的小孩子呢？所以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看到好的图画，都会很不自觉的来称赞作曲的人和作画的人，而不只是称赞那个所呈现出来的作品而已。因为源头是好的，是有福的，是圆满的，所以才会延伸出来好的创作品。不过呢，也需要欣赏者有他内在的品味，才能够看出来这个作品的好。比如我的味觉呢，不喜欢吃辣。朋友说，有别人说那个麻辣火锅啊，实在是太棒了。你如果放到我面前的话，我会怎么样？我一点都赞美不出来，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更不要说我会去赞美那个麻辣火锅店的老板。可见呢，会赞美神一定是内在具有对神的美好的那个看见神的美好， 而且呢，你有里面有那个品味，能够欣赏出来那个神的美好的时候，你才会有发自内心的、很自然而然的，不用人教，也不用人命令，你就会发出那种赞美的声音。如果内心愁苦不健康，行之于外的只会是苦，而不会是很甘甜的那种赞美的声音。 C.S. Lewis 在他的一本书叫做 Reflections on the Psalms， 是对诗篇的那些的反思哈。他其中讲到这个点的时候，他提出来有四个，可能有四个方面，来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诗人会邀请我们来赞美神，而且在其他的地方好像神也 demand 要求我们要来赞美他。他说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是一个 appropriate response， 是一个很合宜的，你看到美好的事物的时候是一个很合宜的一种回应。第二个就是也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 inner health， 你的内在是健康的，你的内在的品味是美好的时候，是美的时候，你看到美的东西你就会有那样子的一个expression， 就是一个表达出来。第三个就是说，你看到那个对象是你很看重的， you value， 你很 care 的，你很在乎的东西，你觉得它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你就会很感叹的来称赞它。第四个呢，我觉得是最那个，也就是神邀请我们来 enjoy， 来享受它。你们越赞美的时候，就越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你越好吃啊，越赞美，你就觉得那个东西是不是越好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翻开诗篇的时候，我常常觉得第一篇跟第150篇好像是一堆书哈的一个书架上面的两边的甲板，把中间的人生的形形色色都包在里面。那第一篇我们刚刚念了150篇，我们现在来念第一篇哈。好，叶薇来，我们一起来，来。
我从恶人的计谋，在罪人的道路，做奸恶的作为，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夜夜也不枯干，把他所做的计谋顺利。二人定是这样，还要他们被凤凰追赶，今日当审判的时候，二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已灭亡。
容许我用英文来念第一节跟第二节。Blessed is the man who does not walk in the counsel of the wicked, or stand in the way of sinners, or sit in the seat of mockers, but his delight is in the law of the Lord.And on his law he meditates day and night. 我们中文看不太出来，在英文里面或者在原文里面， 希伯来文第一篇的第一个字是 blessed， 就是福气，有福。有福的人，或者说有福，福是长什么样子的？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可以看见，它指的是有福的人，也就是我刚刚讲的，里面健康的，里面很 yeah inner health， 就是里面很健康的那种人，他其实是很有福的人。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怎么样形容这个有福的人。所以呢，第一篇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有福的人呢，他不但是自己很有福，而且呢，他一直在经历人生的各式各样的处境的时候，不管是高潮、低潮、顺境、逆境，特别是在我们诗篇23篇所熟悉的那个诗篇里面，你会发现把人生的很多的面相都形容的在青草地，有青草地，有溪水旁，可是也有死荫幽谷，也有仇敌。所以呢，可是呢，诗人或者说这个有福的人呢，在经过这个人生的各式各样的遭遇或是情境的时候呢，他到后来好像就发现他最后是需要用，是说需要，就是不由自主的来发出赞美。也就是说，他对这个神来说哈，不是在整个的人生的过程里面，是因为神给他的恩典，或是神给他的拯救，或是神给他的很多的怜悯，然后因为这些东西、这些礼物、这些 gifts、这些赏赐，然后他就很有福，而是到后来他领悟到，事实上就是神自己。我只有一个小孩哈，有些人如果有很多小孩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或者说你的小孩会不会觉得说，你好像比较啊，生太少，我不知道会不会觉得生太少，但是我本来要生六个人。但是神在想的，我这个宣教士不太合宜，养六个宣教士子女。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小孩子比较多的时候，会常常会觉得说妈妈或爸爸偏心啊，对那个，因为可能给小的比较多的东西啊，或是给大的，就是说你要让小那个。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有很多小孩都在做父母，其实我们的心态如果是健康的话，如果是你是健康的父母的话，你会对每个小孩子其实那个爱是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做小孩子就是很愚昧，他如果只看重你给他的东西，而不看重你这个老妈，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当然还是继续的给他恩典，给他礼物，给他好的东西，但是你总是觉得好像
不贴心的，
不值得，不给你了。也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犯罪或是我们的堕落，我们的心态被罪蒙蔽的关系，我们是得到 神的恩典之后，或是得救之后，事实上还存留了那种罪性，就是事实上我们都在一直在利用上帝。你对我好的时候，我赞美你。可是我如果遭遇到一些困难，或是怎么搞的，我本来预定你礼拜六就要回答我的祷告的，怎么搞的？等了两个月，等了两年，或者正是等了十年，好像都没有回答。会不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要他的东西？我以前也说过，事实上我们人真的很卑鄙，也就是说这么伟大的一位神，伟大到是一个什么程度呢？我听说了，如果说我们这里到太阳的距离，用一张纸来形容这么薄的，不晓得这个张纸是零点多少公里，如果是我们说太阳的距离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地球到最近的一个星球呢，我是听说了，我不知道，是有70 million miles， 然后呢我们这里到银河系的一个距离呢是300 billion miles。 你可以想象这个宇宙到底有多浩瀚。我常常觉得说，神怎么造那么大的空间干什么？会不会是 anyway，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他说这样子一个伟大的上帝，你常常在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祷告里面邀请他做我们的特助，你觉得合理吗？可是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以至于我们不太能够体会到底什么叫做有福，什么叫做真正的有福，或是那个有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我们也不太晓得为什么神要我们不断的用赞美，或是说用那种不由自主的那种赞美的时候来充分的享受它。我们再来看第一篇，什么是有福的人呢？有福的人，我在准备这个讲我们过去已经讲了就是历史书，然后律法书，然后剩下的就是智慧书跟先知书。我有点想说把它分开来，可是我越思想我就觉得整个的先知书跟诗歌智慧书是不可分的，它所探求的一些主题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在我们第一篇第一节那里，我刚刚说那个有福的人的那个样子，第一个是什么？是有所不为。在他有所为之前呢，他有所不为。也就是说我们怎么会看到神的美好，或者说怎么会赞美他，会享受他，会里面有那种健康的正面的那种品味的时候，第一个需要悔改，也就是要回转。我们以前在上智慧特别是二的时候，我们提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 也就是说，他说天国近了，他前面说天国近的前面是说时候满足，时候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前面讲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可见那个神的国近了不是指时间，对不对？因为日期已经满了嘛，也就是说日期到了，所以神的国近了，那个近是距离的，空间上面的近。也就是说神的国，事实上神的国，你如果仔细看，就是指主自己，神自己，神的国非常的靠近我们，但是呢，因为我们方向不对，所以我们看不见它，所以需要怎么样180度的回转才能够看得到它。那这个悔改就是我常常讲的英文说 U-turn，也就是我们再回到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怎么悔改呢？也就是他启示我们，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恶人，都是罪人，都是亵慢人。那什么叫做恶人的计谋？或者说什么叫做不从？我刚刚念英文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 Who does not walk， 也就是说不在 walk， 就是行事为人，你行走你的 journey， 你的道路上面，你不要去从你心里面的那个恶的那个计谋，也就是在你的行为说话外在的那个行为上面，能够不要跟从，不要 follow， 不要你心里想什么你就去做出来了。然后呢，不占罪人的道路，我说是 stand， 也就是说你站的角度，你观察事物的角度呢，是不是站在那个罪人的那个角度上面来看事情。然后呢，不坐下来，也就是你坐下来在那边计划一些事情，不计划，你坐下来不计划，一些亵慢人是什么？高傲人，就是瞧不起人，或是简单来讲就是骄傲、自以为是的那种人。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你如果你不晓得你是有这些东西的话，神常常用一些的境遇来呈现出来，啊，原来我是真的是恶到这样子一个地步。有一个例子哈，就是他们在那里做一个 survey， 就说人哈，我们都有。心里面都有一个所谓的良心，或者说知道那个善恶或对错。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做不出，不会去做呢？因为我们考量到那个后果。如果我去做，我去偷啊，或是我去做坏事的话，我就会被抓，或是我就会去进到监牢里面去。但是呢，如果呢，有一天有一个情境，让你呢看见很多人做的时候，而且做这些事情不需要负后果，没有后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很想去做，而且也去做。 明明知道对错，明明知道不该做，但是如果没有后果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做。所以人心的诡诈，人心的那种罪性，事实上是，就像我上次讲的，真的像癌细胞一样，不容易察觉，但是深深的在我们的细胞组织里面，甩都甩不掉，而且会慢慢的增生。我上次是不是跟你们讲，就是癌细胞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它是在我们的组织的一部分，而且呢，很多的细胞，我们的基因有一个特别的基因，就是说让细胞能够新陈代谢，也就是我们的细胞会死了，然后再让新陈的细胞来那个。那有一个报道，当然这个都是我根本就不是研究这方面的，就是我们在一岁人啊，长到一岁的时候，一岁之前才是真正的什么都是新的，一岁之后就开始老了。小表的，我们每天都在老，当然我们现在到了我们这边看得更清楚，但是呢，就是说小孩子，你不要看他好像看起来一直在长，其实他一直在新陈代谢。但是癌细胞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死，而且它会吸取其他细胞的养分，所以它是寄生虫一样的东西。也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恶是不死的，除非神用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来洗刷我们，来灭除他。所以呢，在这里讲到说，当我们成为有福之人之前呢，必须要先悔改，先转向神。然后第二个一个心态呢，就是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人，圣经讲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在这里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事实上就是喜爱神的话。那我们讲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引申来想象一下，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很代表他这个人？如果这个人是很谦卑的，他说出来的话就是很谦卑的，可能他自己都不太晓得。但是一个骄傲的人，他说的话，他说出来的话会骄傲，像李敖一样很骄傲的时候，是不是就反映出来他这个人是骄傲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说话，那事实上我们从其他的启示里面我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就是神的话，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就是主耶稣。神的整个的神性，从主耶稣这个有形有体的那个很具体的那个话，就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在这里讲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是喜爱上帝。所以喜爱上帝，包括他比如说我们在翻到第十九篇，诗篇十九篇第七节一直到第十节，我们来念一下，预备来。
耶和华的律法绝对天天书写的信，耶和华的法度决定人许愿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难怪我的灵性，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 当正时却在后裔，都有心智和切目，且力积多了心境和切目，一命甘甜，是风光大大地的甘甜。
OK， 我们就念到这里。如果你把耶和华的律法不用念耶和华的时候，不用念律法的时候，你也可以念耶和华全备 God is perfect， 能够苏醒人心。耶和华很确定 very sure， 很笃定，能够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很正直，他的正直能够快活人的心。耶和华非常的清洁，他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洁净存到永远，他非常的真实，全然公义。他本身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如果你好好的仔细的思想，或是看见有品味看见神的这些的美好的时候，你会不赞美吗？我们上次课堂上的时候，我特别引大家看到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个撒玛利亚的一个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上次比较着重在我们看这一段耶稣讲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要着重在那个被打了个半死的那个人的身上。但是我们今天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你会不会很喜欢他？你会不会很喜欢他的人？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啊？
仁慈啊，
仁慈啊，怜悯人。为什么怜悯人、仁慈会让你喜欢？
良善
啊，良善。所以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真的是造神的形象所造，我们里面的良善就能够对外在的良善有一种的回应。他良善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的查看，这个人良善到什么样的地步？他对他发出的怜悯有几个步骤？他首先是怎么样？行路来到那里，他就是做他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在 carry on doing our own thing， 我们都在做我们的事情，所以这个人也不例外。不要说他是那个什么不食人间烟火，他是非常的落实。他也许是做生意，或是也许是要到哪里去拜访人，或是做什么事情，反正他是一个一直在行路，在他的人生的道路上面在活的一个人。可是他跟其他的两个人祭司跟文士一样，都怎么样看见了这个人。前面那个31节，偶然有一位祭司从这条路下来也看见他，对不对？然后呢，利未人到这里也看见他了。可是当这个人看见的时候，这里面然后呢上前 动了慈心，我心里 很受感动，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子，看到悲惨的事情，哇，好感动，看到哪里地震天灾或是人祸，可是这个人尚且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然后呢包裹好了。想到包裹我就想到那个韩剧那个大长今啊，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就是那个大长今为了要救这个男主角嘛，然后呢就误了时间回到宫里面去，所以就受惩。也就是说当你用油用酒，他不是马上就把他带去殿里面，需要时间的，需要功夫的，需要有所耽误的。你本来要去行路，要去做一些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却碰到这样子，你的心的感动就化成行动，而且要舍弃你的油跟你的酒来包裹这个伤处，然后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要我就扶不上去，对不对？可是他使尽了力气把他扶上去，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殿里去照应他，照应他就马上走了吗？没有，他我在猜了，他整夜的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因为他可能要去办什么其他的事情，可是交代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这个2钱银子其实不多，也就是他身上带的一个不多的，他不是很富足的人，但是很可能是他所有的，因为2钱你可以只给1钱，我留着1钱用，就像那个寡妇把两个把养生的都奉献了，那2钱那个可以留，那个奉献50%够多了吧，但是那个寡妇却可以把全部的都献上，在这里拿出2钱，我在猜了是他身上仅有的，交给店主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也就是说你他有一个应许，回来必还你。当我们看的时候，也许我刚刚不是误导了，就是有把你们牵引，就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可是事实上这个撒玛利亚所做的，如果你能够体会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我们的主在我身上做的这一些的不同的事情，比如说你有没有用你的想象力常常的看见主真的看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刻意的去做，我常常这样做，而且我劝大家也这样做，你常常啊想象主就是定睛在你身上，不但是看见你外面的愁容也好或是喜乐也好，也看见你的心，特别是看见你的困境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我不知道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或是做基督徒的这一段过程，你有没有领悟到或是亲身的体会到或是经验到主真的在你身上动了怜悯，动了慈心，他看到你他就很感动，他就很爱你，你有没有觉得他真的很爱你？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真的要试着求神帮助你相信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前面讲到那个律法书说 诫命的总结是什么？是爱。也就是说，神的爱本身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呢，我们因为神看不见，或是说我们遭遇到事情有一些的不顺利，或是我们特别是像约伯一样有一些的痛苦，我们就怀疑，或者说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出来神真的爱我们，常常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的时候就动了他们怜悯的慈心，而且用他的，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以赛亚书第61章，以赛亚书第61章，我们念第1到3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喜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游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在的，叫他得荣耀。 在这里说喜乐游代替悲哀，也就是说神用他的油，然后那个酒呢，我们会不会联想到约翰福音第2章那里使水变酒，我们本来人生非常的平淡，但是因为神的救恩的时候让我们成为美酒，让我成为馨香的美酒，我们的人生充满了那种馨香的 美酒的味道。也就是说神用他的油他的酒来给我们这些的礼物，而且这个东西给我们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让我们可以去成为撒玛利亚人，也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动了慈心的时候就有资源，就有神所赐的这些资源来去服倒在别人的上处，来去包裹别人。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个救恩的宽广，或者说救恩的深度，如果我们没有很仔细的、很细心的去体察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看不出来，或是神的那种美好，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享受神的美好，来发出那种赞美的声音。所以今天其实我本来要再讲那个约伯记，可是我看时间好像不太够。神除了给我们恩典之外，让我们从体会出他的恩典，体会出他的好处，体会出他的那个爱，去欣赏他，去享受他的之外，神用了另外一个手法，也是我们常常不太懂的一个手法，就是苦难。神借着苦难让我们能够冲破苦难以后，能够像约伯一样讲说，他其实还在苦难当中，但是他却能够发出一个醒悟，说我从前风闻有你， 如今亲眼看见，所以他能够体会，即使还在苦难的当中，他能够发自内心的来厌恶自己的那种自怜也好了，或者说自责也好，特别是自怜了、我怎么那么可怜，怎么会有这种苦难临到我，而能够真正的看见神的美好，神的心意。你会发现从头到末的，从38章神开始讲话，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约伯记38章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
你要用智慧要
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 OK， 我们先听听。在这里神回答约伯，可是他是怎么回答？他是用问的方式回答。然后接下来38章到41章，他用了36个问题来问约伯。所以，而且，可是他问约伯的时候，他回答约伯，有没有跟他讲说，约伯啊，很抱歉，我在第一章的时候啊，跟这个魔鬼啊，有一个交手啊。可是你放心哈，当经过这些苦难之后呢，你会发现呢、其实我的心意是非常的良善的，要让你后面能够，你看历世历代来了，我们想到苦难的时候，一定会想到约伯，对不对？你成为世界上谈苦难的时候最顶尖的一个主角，他们跟他这样讲，从头到末的。是没有跟他讲为什么，就是要告诉，如果我知道，比如说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你只要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受这个苦的时候，你是不是回应神的那个爱，是因为我以后会得到什么好处，对不对？我经过苦难以后，我会得到什么好处，所以我才能够忍受下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不是单单神你说我就信任你，然后就爱你，不管你给我的答案是什么，不管我遭遇这些事情的用意到底在哪里，这样子的爱才是真正的那种爱，对不对？但是我们人常常很自我，很自私，很自以为那种自以为中心的那样子一个想法的那种情况的时候，就不太能够很单纯的喜爱神。可是呢，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因为神也是用这样子的爱来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单单无条件的爱他的那个人。神造我们最初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造成一个 free man， 一个很有自由意志的一个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上帝的路，或是可以选择不信任他的路。神的再造，第二次的再造，拯救我们的再造，要把我们造成 free lovers， 把我们造成用我们的自由的选择来选择上帝，来选择爱他，来选择爱人。所以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我们越来越有神的形象，越来越有他的本质，越来越有他的那个爱的那个基本的一个生命的本质。但是他真的是费尽周章 特别是用苦难，你看约伯记42章前面一大堆的苦啊，真是苦啊。我想我们留待下一次我们来特别的，因为这个苦跟先知书里面或是其他的箴言里面所讲的愚昧跟罪也有关系。当然不是约伯本身这个苦是跟罪没有直接关系的，不过我们留待下次我们再来探讨这个问题。总之我今天很想带给大家的就是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想象力，运用我们的信心。如果你没有的话，求神给你，神一定会给你。求神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想象力，来真的进入到或者说看见神的美好，然后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的拯救的缘故，使我们的生命健康，有美好的品味，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
以赛亚书那里来，以赛亚书第45章那里，第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我跟你们分享一个见证，就是让大家能够练习怎么样用信心来遇见神。我有一天呢，在因为我是住顶楼，我常常很幸运的能够看到日出，或者说看到那个日落。然后晚上呢，我如果出来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而且我的邻居啊，他辛苦，可是在那个屋顶上面呢，他种了一个，就是有一个什么这个花园，有种菜啊，有种花的，他很辛苦，我来欣赏。所以我常常可以跟这些自然界的这些接触，然后我也很喜欢看云，而且发现那个云每一秒钟都在变化，非常的稀奇。有一天呢，我在读经的时候，在那边默想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意念，我家的餐桌有4把椅子，我突然有一个意念，那个信心啊，原来啊，三位一体的上帝就坐在另外3个椅子上面，突然间觉得好贴切啊。我平常会看着天空，然后就在那边祷告，可是那天我好像不需要这样子，就忘了这3把椅子，就相信，而且我真的相信。你们相不相信主就坐在这里？我真的相信了，我相信，我不想你们相不相信，我相信。所以如果当你这样子的训练操练你的信心的时候，你真的会，我那时候好高兴哦，好，那种好满足哦，不是说啊看到什么特别的神的话，就是他的同在，就是一种。所以信心不是因为我们我常常觉得罗马书事实上我们有的时候看错了，因为受那个宗教改革的影响，说因信称义，好像信心很伟大，我们的信， 可是我觉得啦，我看罗马书最重要是因恩，因为恩典所以称义，只是借着信，借着信心让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的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要不要，我们下礼拜还要见，除了建宏之外，他要到另外一班班上去上课，是吧？
对。
这个礼拜里面，我们好好来训练一下，好吗？训练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你在走路的时候，你也相信主就跟你同行，因为这是他的应许。诗篇37篇。23节、24节，一起来念。义人的道，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致全身受不了，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
你要不要想象一下，或是信心相信神真的常常撑。好不好？这是这个礼拜的功课，然后希望下礼拜来你们有很多的见证，很多的故事可以告诉我。 OK，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真的要赞美你，因为你何等的美好，你的真实，你的良善，你的美好，真的是常常叫我们惊讶，常常叫我们觉得是一个奥秘。但是你却容许我们，怜悯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新的感官，能够看见，能够遇见你。祝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随时的帮助我们能够遇见。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